好，各位同学呢，我们来上《法华玄义》，请各位翻开《法华玄义析经》，请看到《法华玄义析经》第145页。我们上次已经谈过四谛经，四个分别介绍。那他今天把四个分别介绍之后，要做一个判出妙、判出妙的动作。那判出妙呢？它之底下在向各位，请看到145页下面的第20行开始后，他说：“判出妙者，大圣、大小圣论谛不出此四，就是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作四谛，或教行正不聋者为出，教聋行正为聋亦出，必须教行正三者俱聋则妙。”那如果把它放到五位里面来看的话，那这个五位呢，就必须要请各位参考106页。各位看到106页，106页的地方，他在写那个教行证里面的教的部分呢，他是教，在12行跟13行中间有一个表格，看表格最快哈。他在写这里面的出妙的时候呢，他跟大家已经谈得很清楚，就是藏教的话是比较偏向于生灭四谛，通教是无生四谛，别教是无量四谛，原教是无作四谛嘛。那这五位呢，就是乳酪、生疏、熟疏，对下来的五识就是华严识、阿含识、方等识、般若识跟法华识。好，那简单对待呢，是华严是圆间别，阿含是淡障，就是只有障，就是淡是只有的意思。对呢是对障说通别圆，待呢是待通别入圆哈，纯呢是纯妙。然后这样子看起来几个，大家就看得出来，华严是一出一妙，阿含是一出，方等是三出一妙，般若是二出一妙，法华是一妙，这个没问题吧？现在看到这样，然后对上它的时间，就变成我们要把这个表呢自己熟记，很快就可以配对。比方我现在说方等是什么位，你就马上回答，可以是说生疏位；醍醐是什么位，你就法华位。所以你不论逆说、倒过来说，都可以对得上的话，就会很清楚。那现在呢，145页的下面23行呢，它到20后面隔页都是在处理这个区块。参考的表格，如果前面学得好，现在这边就很轻松。那如果以前没有背过，就把表格印起来，贴在常常会经过的地方啊。来，我们来看判出妙的地方哈，23行开始。若曰五位者，儒教呢有两种，儒教是哪两种？无量四谛跟无作四谛嘛。儒教是华严嘛，对不对？然后华严它有别跟圆，别是无量四谛，圆是无作四谛，所以华严有两种四谛。它是不是在21行跟你讲，总共有四种？有吗？有没有小字？有四种。那它这边儒教有两种，这两种呢都是大圣的，二圣有没有？二圣都没有，因为二圣呢，主化二圣的是在藏教，旁化二圣的在通教，那二圣都没有遇到这个地方。好，所以它是以小隔大，这地方呢是一出一妙，一出一妙。因为华严它最后的理呢，虽然气入是妙，但是它的行跟正的部分是属于次第正、次第行、次第正，它是属于次第的，所以它是判别的地方是出。好，那再来是落教，落教是哪一识？阿含识。阿含识的话呢，则就是只有一种，哪一种是谛？不是哪一种是谛啊？哪一种是谛？是谛只有在21行那四个里面挑，对不对？对，只有生灭是谛。然后生灭四谛呢，很确定它不是大圣的，通别圆是大圣嘛，藏教是小圣哈，所以它大圣所不用，含瓜的有通别圆，大圣它都没有用，以小隔大，跟拜聋哑事故为出。 好，再来第三个是生疏。生疏教呢有四种师弟，那就不用考你啦，就四个全选了哦。藏通别圆，不是答案，这样不讲不对。你要说生灭无生无量无住，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四弟哈、哦。那一破三呐、啊，他这个是地方是叫什么？带他们都希望能够入圆哈、哦，能够破。用这个缘呢来破前面的隔别，破前面的出，那一破三，你一猜就知道谁破谁了嘛哈。开出开全显时，开出显妙啊哈。所以它这地方与时的地方是缘，缘的话是无作四谛，以无作四谛破前三个都藏通别的。那有两个不入中道，只停在真谛的是哪两个？他们的终点就在真谛的，就在有没有印象？你们忘记这个？来，来再看这边，终点就在真谛的是哪两个？终点就停在真谛的，这看过吗？哈，这个图很熟哈。终点就在真谛的是哪里？四谛有四种吗？终点就在真谛的有哪两个？终点就是它的尾巴，最后只停在空涅槃，没有再除往后面处理的四谛里面有两个是只停在这边嘛，哈，所以它就是它两个，因为它终点是停在真谛，所以它们两个都是以迷真轻跟迷真重为处理的，就是生灭四谛跟无生四谛，对，生灭四谛跟无生四谛，很好，好。所以这两个呢，二不入，这个如果我没帮你讲不入中道，你一定不知道在干嘛。好，所以它这有两个呢是不入的，就是有藏教的生灭师弟、通教的无生师弟，这两个是只停在真谛，只停在真谛，它不入中道。那别教的无量师弟、原教的无作师弟，这两个呢是有这两个，可是当中只有一个是入中道，另外一个是不，两个呢应该这样讲，两个都有入中道，但是一个是次第隔离的，这就是别教的无量师弟。第二个呢是他其中有一个是他也入中道，但他是属于圆融的，就是他的教行证都是融的，所以他就讲别教呢一个，这一个虽然入，可是他不融，所以呢真的算起来的又有入中道，又可以是教行正接融的，那就只有无作四谛。那你会讲你学这个做什么？学这个就是很一直在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终点在哪里？我们的终点在要学会圆融之德。上次我记得有一次考你们一个题目，我说如果当一个情境发生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情境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们那师兄他们就很快就回答出来，师姐对不对？就说是什么，会有一个包容嘛，会很大的包容，就会就好。那再来是熟书，熟书是熟书位是哪一教？般若哈。那般若呢，它有三种，它是通别圆嘛，好。那他说以缘呢来破通别，那当中有一个入中道，一个不入中道，可是这个入的呢他又是教行证不容啊，就是说原教呢他破两个，就是破通跟别，他带通别入缘，那别教跟原教都有入中道，可是呢原别教啊，他的教行证当中的教虽是入中道，可是行证不容。那通教呢，他不入中道，只在真谛。通教的话是无生四谛嘛，好，所以这时候就会有通别圆三者有二出一妙。那醍醐呢，醍醐里面只有但一个纯妙，它是微妙无出，所以它是带出明妙。OK， 这是判出妙，文字很容易懂哦。我觉得你们要想的是，他为什么叫你学这个？他后面就会告诉你了。待到第四个阶段就会告诉你。我们先来看第三个阶段，请各位看到146页的第5行，开出显妙。 智者大师他很好玩，给你一堆文字之后，很多人在文字上下功夫，就忘了记录到最后的点。第四个阶段是观心，待会给大家看。开出显妙，我们先把整个文跟大家念一下。三开出显妙者，先续诸经义，大平指明三种四谛。像无生四谛文云，色即是空，非色灭空，无生亦也。那无量四谛的话，它的文云，一切法趋色，四趋不过，无量亦也。那无作四谛的文云，色上不可得，何况有趋有不趋，无作亦也。那生灭四谛呢，可以在中论看到，中论记亦有三义。中论记有三义，后两品明小圣观法及生灭义。中论最后两品，它是讨论生灭十二因缘，为声闻法，为声闻众开方便。但是这部分在般若里面是没有看到的，是没有的。第十一行开始，无作四谛可以开出为四，无量义名一中出无量，是从无作开出三种四谛也。法华名无量入一，是会三种四谛归无作一种四谛也。涅盘经圣行品，追分别众经，故据说四种四谛也。涅盘经德王品，追悯众经，聚集四种四谛。文云：生生不可说，生不生不可说，不生生不可说，不生不生不可说。涅盘经解释生生的第一句云：云何生生不可说？生生故生，生生故不生，故不可说。若依文，但举生不生是生生，此之生生即生不生，哪可偏作生生而说？佛为立根人，举一而立诸。若取义者，生生即生不生，亦即不生生，亦即不生不生，哪可偏作生生一句而说？若得此意，下三句：生不生，不生生，不生不生，历皆如此。生是生生，是因为烦恼生，念念生啊，所以它叫做生生，就是凡夫啊，因为烦恼生，念念生啊。那由这样子开始修无生四谛啊，我要找它的那个原文给你们看，然后一。这个是戴瑶用的书嘞，那那个不生不生啊，它就是指你已经到了通教的阶段了，因为你那个无名叫做什么熟地，熟地的四地生，所以说你无名，那个无名是熟地四地不生，然后不生生是因为你，我想一下哈，那个等一下，我现在先翻。那不生不生是因为你烦恼不生，般若不生，都已经都没了，就是自得以断得以缘，断得以尽，波自得以缘，抓最后一个，断得以尽，自得以缘，然后断得以尽就是代表它的断得是来自于你断多少烦恼的嘛，那你断得已经到了尽头，就代表所有该断的部分都已经处理完。那自得是来自于所谓修正的部分，那自得已圆是代表它已经圆满了，已经没有还会再去还需要再往上证的，所以它是不生不生啊，两者不生，就是无明不生，般若不生，所以叫不生不生。我画在黑板好了，我不用找的好不好？84页，你看是不是在那边？84页下面应该是有，对啊，我去你看。好，所以各位都看到嘛，之前84页笔记就超过了哈。好，来，那我们再把它大家一块看一下哈。 就是藏教的话，是因为它是从凡夫的阶段开始，凡夫就是生生嘛，所以凡夫刚开始之后是生生，就是烦恼生、念念生啊，生生，然后待生生而不生而生不生，待生生而生不生，就是因为无名师弟生，那这样子世俗地的师弟就会不生，就师弟会不生。然后再来是别教的话呢，是待生不生而后说不生生，那是因为无名师弟不生。他别教的话主要开发点是要开发的是佛之见，所以佛之见生。那原教是待不生生而说不生不生，就是无名不生般若不生嘛，那所以他这无名不生就代表断得已尽，那般若不生就代表自得已圆，所以它叫做自断二德，有的会就讲自断二周或自断已圆。我们刚讲断得已尽，然后自得已圆，这是八个字。那有时候比较简单，他们就会讲自断二德，自断二德就没有说自得断德。那甚至有时候为了要描述它是都已经圆满，是佛境界的话，他就会写说，他就只讲他的自断已周或自断已圆，那你就必须，为什么自断或者断字，那是因为他描述这两个德，他的终点，他的终点。好，那这样子各位同学，请你在146页的地方呢写上什么东西，参考 P80 及参考 P84 的 REF 那个我们的笔记 OK。 这样子你对生生生不生不生生不生不生就有概念，它分别在讲的是从起修，然后修生灭师地，然后再来修，再往上是无生师地，无生师地是生不生，而后呢不生生是要产生的佛之间要生，然后再来不生不生是到我们的终点，所以它从起点的凡夫一直到终点的成佛。那我们现在这个四个词熟了以后呢，再回来看这一段话可能比较会有感觉，好不好？那我们就回来看咯。哎，建成啊，人家后面没有看过那个话的，你们要给人家抄，知道你不是都有上去抄吗？你也没借他、哦、他不是有跟你借，那是你们的错。就是如果是有新生进来，自己跟旧生借笔记回去抄，因为我们不可能每次有新生来我们就从头抄一次哈、哦，就是跟他们借，然后或者上课提前来就把他们笔记抄一抄这样子。另外就是要上网抄，跟上网抄比较费力，还要去找那个资料，找到跟同学借是最快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文字。他说我先为了我来现在诠释这个经典的经典本身的意思，像大品跟般若一般我们都会说它是属于讲空的嘛，是属于空的，可他这地方就告诉你说啊，大品般若经呢跟中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比方像中论的后两个啊，后两个章它后面有两品，那两品呢它谈的是生灭十二因缘，他说为了生闻众啊，亦可说生灭十二因缘，亦可说生灭十二因缘。这个地方呢是一般很多读中论的，因为它不是读原点原论，所以他们有的就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之前呢我曾经写了一篇关于中论当中后两品为什么会讨论小圣观法的一个论文，那个会场上有一位是留日的专门在发表中论的教授，那他直接质疑说中论没有讲这一部分，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已经成为副教授升等已经过了，然后他专门做中论的，他居然认为中论后面没有，中论从头到尾都没讲过这个区块，那他有没有看过原点，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好，所以这个区块很多人会忽略，也在一般的中论的普通的书里面都会没有讨论到。那他跟你说中论的后头啊是有，那中论记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说有前三种那个四谛， 但是呢，在中论的后两品讲的的话呢，则就是属于第四种，就是第一种我们叫做生灭四谛，就会有出现另外一种。所以在中论里面你会看到有四种四谛，可是呢你在大品里面你应该只知道有只会看到三种。他就是一般都会讲说，中论主要是在论述般若经的嘛，可他告诉你后面有多出一种来哟，这里要注意一下。好，那我们来看大品经的这三种四谛。他关于无生四谛的地方，他引文是引色即是空，非色灭空。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好像必须像我们刚才讲那个生生，生生是烦恼的状况嘛，凡夫是不是烦恼生念念生，所以就到后来就要讲叫做无念嘛，有没有印象？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生生是烦恼生，而后会有念念生，然后在打坐啊，在修行啊，或者到讲那个已经到了断见思惑的地方，他们就讲说他们是什么，不是念念了嘛，他们会是叫做是不是有无念，是无念嘛。那这地方我们前面的地方处理的区块，我们前面这一段生生的区块呢，烦恼生念念生的区块呢，他处理的好像是我必须灭烦恼我才可以灭掉我的念念嘛，所以可以才会无念，是不是一般都这样跟你说，是吗？哈，是吗？好，然后所以说呢，你看起来好像是有所灭，而后才会，这是你要先处理的根源，你的根灭，然后你的这个果才会灭，就是你的因灭，然后果才会灭，然后才会达到你要的另外一个果，很奇怪哦。好。所以说呢，如果你的逻辑是烦恼灭，所以念不会生，所以烦恼灭就可以无念嘛。OK， 是不是这样子教的？外面一般都这样教。那他这地方告诉你，这是属于呢，好像是生灭四谛的说法。这生灭四谛，你必须有对象物去处理。可是呢，到了般若经，他说的意思是说，我说这个色即是空啊，我不用去处理它。我不用去处理我的烦恼，我不是去处理烦恼，我知道烦恼本身，烦恼本身它就已经是空的话，烦恼已空，空了烦恼，那我念又何从生，我念又何从生，所以念就会也是空，因为它根本无所生嘛。所以说他说我把这个地方，如果我了解根源是空，我自然后面就是无所生，这就是属于无生的处理方法。好，处理到这以后，我能回头再来讲前面的地方，说生灭的那个地方，就是烦恼生念念生，你以为你灭了烦恼你就可以灭了念念，你就可以达到果的无念。现在问题是灭了烦恼你用什么来灭烦恼，这是一般人家都没有跟你说的。我灭了烦恼之后我可以无念，假设我灭了烦恼，我的第一个结果是我烦恼生念念生，这是果一嘛，所以我灭了烦恼我就会达到果二，所以我如果是烦恼是生，我是果一，烦恼灭我是果二，是不是？所以它是生灭法。好，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你用什么令烦恼生，这个好像不用教大家都已经会了，那烦恼灭怎么样可以才可以无念？有人就已告诉你，你都不要动念头，你就没有烦恼。烦恼来就不要看到它，就把它空掉。然后呢，把自己放空啊，是不是？好像就这样教你，不可能呐、啊，这样只会越来越愚笨。因为烦恼有三类嘛，其中一类叫做无记，全部都放空掉，那事实上是落入无记而已。他是不是烦恼？而且他是很大的烦恼，他是很严重的烦恼。所以说呢，假使你把自己放空，那只是无记，不要管他，那叫逃避，都没有办法让烦恼灭，都没办法让烦恼灭。好，那现在来啦，你必须烦恼灭才可以是果二，请问烦恼如何灭？就这么简单啊，它叫大品般若经啊。 就是你用般若，你就可以处理完了它，你就可以无念。所以无念的意思是，你要灭掉的对象是原来的妄念。无念，哎，不要急着写，来看这边哦。原来的念念是指烦恼的念念，对不对？我们所有的念念，所以现在你要灭的念念，不是要灭正念的，你要灭的念念是灭妄念呐、啊。所以说，你无妄念，你有没有？你还有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做正思维？有啊，你应该是可以做正思维。所以说，千万不要把自己放空，变成无记，那是落入更大的烦恼里面，落入愚痴。要做的，知道我们说，我们是因为烦恼生，念念生，是因为烦恼生，妄念念念生。当我们烦恼灭，我们应该是无妄念，这个叫无念，所以应该是要用般若，我们会有正念，叫做念念正念，无妄念，可是你还是会有正思维，所以它叫做念念正念。你就古人怎么不写清楚一点？然后这个烦恼生呢，叫做念念妄念。你就想说，师父，为什么古人都不多写几个字？对啊，他留一些给我发挥。OK，好，我们这一段呢，再把它讲完，才让你们休息哈。再来是无量士地，无量士地是一切法趋摄是趋不过啊。他说呢，他全部都把它。你在一切法当中啊，你来看，你把它看起来，他们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发挥成什么？你找到很多维系维系的差别。那当中你原来认为是一类的，可是因为当你的智慧随着越来越高当中，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维系差别。所以你把它一切用某个角度去分析，你都可以分析到周遍。各位来看我这边这样子说好。我问你问题哦，你们直接回答，不要多假设。我问最简单的哈、哦，请问一下，我手上现在拿的有几个颜色的白板笔？五个哈、哦，但是当中有哪些颜色？你们念一下，红、蓝、黑、红、绿、橘。好，那我问你哦，你现在看起来好像蓝、黑、红、绿、橘，这时候是色嘛？但是在当中有一个色贯穿这五个笔，是哪个色？白色、黑色，我看看黑色有黑色这一支没有，所以你绕高。所以说有一个白色，每一个都有。然后所以说你现在就是他意思是说，你所有东西，不论你说的是哪一类别，你从某个角度去看它的时候，假设你看得到够维系，你自然就会发现说，他们都可以包含的全部。所以说没有一个法会在跑。超过他，因为他们事实上无量士地是入中道嘛，他已经是够周遍了。好，这是属于无量义，所以他一切法趋摄，你也可以说一切法趋也，一切法趋二，是不是？你在般若经就常常听到一切法趋什么趋什么，是趋不过。也就是说，你如果当中一般凡夫的人看会看到蓝黑红绿橘，你如果够维系，你会发现当中有一个是全部包遍的。第二件事情。你看到它当中，你也看到了它，然后你又看到这两只的维系差别，就讲这一类。这个举的例子是比较粗啦，智慧更高就可以了解更多。好，再来是无作士地，色上不可得，何况有趣有不趣呀、啊？他就说，如果呢，你这时候你认为说，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它，那可是这个角度去看的这个东西，你有没有自信？应该也是。没有定性嘛，是不是？有没有定性？你现在说这么多色，你看一个白色，白色也是没有定性嘛。好啦，再来。那现在呢？刚才变出来这么多色里面，这么多，我橘色只有一只，所以没办法了哈、哦。哎，要不然这样，眼镜出动哈、哦。这些就是刚才讲出来变出来的趋色嘛。然后这些当中呢，你说你要找一个。固定的不变的本质，你在这边的所有这些色笔里面都找不到，或这些所有的色法或者眼法都找不到。那这当中呢，你说他们是有一个是去不过这样的范畴不过说，那你还说有这个范畴跟没这个范畴吗？ 眼镜不用放也可以，就是说这个范畴，你说这样的一个范畴，它不会超过它，也不会过于它。那现在本身这个是不可得，它找不到一个恒常不变的本质。那你这个范畴，它是不是也属于有所谓的范畴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吗？就也没有嘛，也就是这个范畴一样，就是属于它未必是有值得要去斟酌说，诶，那这个范畴说佛的知见是这么广，这么广，这么广，佛的神通是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那这一些的大跟这样的范畴，我们还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个界限或者跟别人的绝代？是透过相带来的绝代吗？不是嘛，是他自己已经。无限的绝代，可这些无限的绝代，你又怎么样扎当去找？这才是无作。那刚才就拿这个眼镜给你呢，是因为我们会认为说，那这一些当中，你去探讨这个范畴，你用什么来探讨它？那这个探讨者跟这个作者当中，这一个你也这一篇都是无不可不可的，那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没有，那你回头来看它，它本身是不是有存在，还是它也不存在？它存在，但它没有定性，又被拐掉了哈、哦。你存不存在？存在，你有没有定性？没有。很多人都会认为说，那是不是就这个感觉不存在？不是，这个感觉它存在。所以说，那个阿罗汉他被人家剁一只手，他知不知道这痛感存在？神经会传达，但他对痛感不执着。这痛感有没有定性？他知道他是无定性的。所以说，对他来讲，他没有去染指，他没有妄想相摄受，而后去记着嘛，对不对？他没有去处理这部分，他存在，但不是他我们认为的是一个实在的，甚至为了这样去报仇啊，还打对方，不会。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待会再来往下面跑这一段比较复杂的区块，我们休息一下。